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安息日聚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77首，177首。长职负责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教会同志、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啊，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让小弟今有这个机会，能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圣经的真理。
好，小弟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下是圣经的真理。
小弟今天就以士师记的结局这个题目。
小弟今天就以士师记的结局这个题目，
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与
跟大家做分享。
士师记记载从约书亚过世到扫罗立王的这段纷乱时期。
士师记记载为约书亚过世到扫罗立王这段纷乱的时期，
其中历经大概350年左右。
其中经过大概350年左右。
之前小弟有提到参孙是最后一位士师。
之前小弟有讲到参孙是上尾一位士师。
他失败的原因在于轻看诱惑。
他失败的原因在于轻看诱惑。
将自己一直放在试探当中，
把自己一直放在试探中间，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人，
还爱到不应该爱的男人，
毁弃对神圣洁的约定，
毁弃对神圣洁的约束，
最后跟敌人同归于尽，
最后也跟敌人同归于尽。
相信大家读了应该会觉得相当的惋惜，
相信大家读了会感觉真惋惜。
但是参孙的故事并没有在那时候结束，
但过参孙的故事无伫个当时结束。
这件事情的后坐力持续来发酵，
这样代志要啊继续发展。
最后以色列人还是无可避免的进入全面性的败坏。
上尾啊，以色列人啊，阁是无法度变变进入全面性的败坏。
参孙之后，带出了两段悲惨的故事。
参孙了有两段悲惨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但支派拜偶像。
第一个就是但支派拜偶像。
最后在启示录的名单被除名。
尾啊，伫个启示录的名单内底被除名。
我们可以参看启示录的第七章四到八节。
咱会当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第四章到第八节，
第一节到第八节，
启示录的得救名单但支派就消失不见了。
在启示录的旧名单，但支派就消失无去了。
当然也是觉得感到相当的难过。
当然嘛是让人感觉真艰苦。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便雅悯支派来行淫乱。
第二项代志就是便雅悯支派行淫乱，
差点被灭绝，
差一点被灭绝。
诗意记载便雅悯因为打仗的关系支派只剩下600人。
书记记载便雅悯支派因为小镇的顽固没有准跟他存600人。
为何会如此？
为什么安尼呢？
诗意记的最后一段话透露出了原因。
书记上尾一段话跟咱讲原因。
诗意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书记上尾一章上尾一章上尾一节，
21章25节，
21章25节。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王，
其实已经有一个王，
只是这个王看不见，
只是这个王看不，
这个王在天上，
这个王在天顶。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想要有一个看得见的王，
不过以色列人想要有一个看得到的王
来主宰他们，
来主宰因。
他们想要跟外邦人一样有一个看得见的王，
因想要跟外邦人同样有一个看得到的王。
他们不愿意耶和华来担任他们心中的王，
因不愿意耶和华做他们的王。
所以呢，以色列其实有王，
所以以色列其实有王，
他们不要，
因不爱，
所以他们就个人任意而行，
所以个人任意而行。
我们可以回顾当时候的历史，
那也当回顾当时的历史。
在投影片的这一章，
也投影片这张，
诗诗记历经了七次的循环，
诗诗记有七遍的循环。
每次都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每一次都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然后呢就被外邦人来统治，
就被外邦人统治。
当他们受不了的时候，就向天上的神来呼求，
当他们动不了的时候，就向天顶的神呼求，
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
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
从此国中就太平了几年，
然后国中就太平几年。
这样士师记历经了七次的循环，
虽然士师记经过七遍的循环，
最后面我们想说七次循环已经很多了，对不对？
咱是讲七拜的循环已经足多了，对不？
总该有一个结局，
应该有一个结局。
不是向上提升，
不是向顶头提升，
就是往下沉沦，
就是向往下往下沉沦。
可惜的是，他们心中没有耶和华这位王。
可惜是因心中无耶和华这个王，
所以他们进入全面性的败坏。
所以进入全面性的败坏，
第一个就是信仰上的败坏，
第一个就是信仰上的败坏，
但支派拜偶像，
但支派拜偶像，
第二个就是道德上的败坏，
第二个就是道德上的败坏，
便雅悯支派行淫乱，
便雅悯支派行淫乱。
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败坏，
咱先来探讨第一个败坏，
有关于信仰上的败坏，就是但支派拜偶像的这个部分，
就是信仰上的败坏，就是但支派拜偶像。
这个是记载在士师记的17到18章，
这是记载在士师记17章18章。
我们可能要先看第二章的投影片，
那你可能要先看第二章的投影片。
第二章的投影片是告诉我们一个地图，
第二章的投影片是是一张地图。
进入了这个历史故事之前，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他们地理位置。
进入历史故事进程，咱要先了解因的地图。
那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12支派进去迦南地。
那当中，约书亚带领12个支派进入迦南地。
他们那时候分派得到的地，大概是如地图上所示。
因得到大概是存在地图顶头的。
小弟把这4个支派用那个红色的框框框起来。
所以这四个字牌用红色的King a King Cat，
希望大家记一下，
希望大家记一下，
因为等一下如果你对这个地理位置不太了解，可能会听不太懂，
因为你说但你如果对这地理位置不太不想了解，你可能会听不
等一下的故事跟这个四个支派有关系。
稍等，告诉跟这四个支派有关系。
但支派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
但支派在挖近地中海的所在。
以法莲支派在他旁边。
以法莲支派在伊正边。
下面有便雅悯支派。
下卡有便雅悯支派。
便雅悯支派里面有一个耶路撒冷。
便雅悯支派内底有耶路撒冷。
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首都。
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首都。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犹大支派，
下面有一个犹大支派，
犹大支派的北方就是伯利恒，
犹大支派的北边 有伯利恒，
所以他跟便雅悯支派是离得很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离便雅悯支派的所在很近。
好，那我们记一下这个地理位置以后，
我们记这个地理位置以后，
我们来讲第一个故事，
我们来讲第一个故事。
整件故事的起因就是一个嫉妒尼亚儿子的妈妈。
整个故事的开始的原因是一个想疼孩子的妈妈，
为了儿子雕刻一座偶像，
为了他的孩子雕刻一座偶像，
最后造成一个但支派的偶像崇拜，
要来造成这个但支派拜偶像，
然后呢但支派就在启示录得救名单中消失了，
再来但支派在启示录的得救名单里面就消失了，
整个支派都不见了，
整个支派都没去了。
故事是发生在3000多年的一个以法莲山地。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以法莲山地。
有一个人名叫米迦，
有一个人叫做米迦，
他偷了妈妈的钱，
他偷了老母的钱，
因为害怕被诅咒，
因为他怕被诅咒，
所以良心发现就把钱赶快还给妈妈。
他良心发现赶快钱还给他妈妈。
大家猜这位妈妈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大家有他妈妈反应是什么呢？
诗记17章的第二节后半段跟第三节的后半段，他妈妈是这样说。
第一，诗记17章第二节后半段到第三节，因老母安尼讲。
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座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令人惊讶的是，
让人惊吓的是，
他妈妈并没有责备儿子偷钱。
这个老母不知无这。”这比伊的囝偷提钱，
还祝福他的儿子，
而且佫祝福伊的囝，
然后把儿子归还他的钱，
伊佫把囝所含的钱
一部分要献给耶和华，
一部分要献给耶和华。
然后呢，他就想说，那我就来为耶和华雕刻一座像。
伊就想讲，安尼我就替耶和华雕刻一座偶像。
后来他的儿子米迦又制造以弗德，
后来伊的囝米迦佫制造以弗德。
恨家中的神像，
家出来的神像
越做越大，
愈做愈大，
并且分派他的一个儿子来做祭司，
而且分派一个儿子做祭司，
这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真正让人想不。
儿子偷了妈妈的钱，
这个孩子偷了妈妈的钱，
妈妈还把这些钱来打造偶像，说要献给耶和华，
妈妈又把这些钱来做偶像，说要献给神。
当时候的信仰已经败坏成这样，
那当时的信仰已经这样败坏，
用偶像来侍奉神，
用偶像来侍奉神，
大家认为神的感受会是如何？
大家感觉神会有什么感受呢？
应该是非常的难过与伤心，
应当是非常艰苦伤心。
这个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这个故事并没有这样就结束。
在士师记的17章7-13节记载，
在《使徒行传》17章的第17-13节记载，
有一个住在犹大伯利恒城的少年人，
有一个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少年人。
我们看一下地图，那个米迦他是在以法莲，
这个米迦在以法莲，
然后呢有一个住在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少年人，他是一个利未人，
有一个少年人住在犹大伯利恒，他是利未人。
这个人就从伯利恒来到以法莲山地，
这个人为伯利恒来到以法莲山地，
所以他从下面的犹大的伯利恒往上跑到以法莲山地，
所以为南边的犹大伯利恒行，移到北边的以法莲山地。
这个利未人就四处游走，
这个利未人是四处行，
他就走到米迦的家，
伊就到米迦的厝，
米迦就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米迦就讲：“你得当住在我家，
我可以供养你，
我会当饲你。”
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当我们家的祭司。
啊，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做我们家的祭司。
这个利未人就欣然接受。
这个利未人真欢喜的接受。
然后米迦就这样子说。
然后米迦就这样说。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
因为有一个利未人来做我们家的祭司。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
米迦以为他们家有祭司就会蒙神祝福。
米迦想讲，因到这些人处的，伊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这就是他们当时对信仰的错误认知。
这就是当时对信仰错误的认知。
他们的信仰已经变成四不像的信仰。
因的信仰已经变成什么拢无信的信仰。
已经是被异族同化的信仰。
已经被
异族同化的信仰。敬拜的对象既是偶像，又是神。
因敬拜对象既然是偶像，又是神。
家人既是祭司，又是信徒。
厝内人是祭司，又是信徒。
现在又用钱请一个利未人做他们的家庭祭司。
现在又用钱请一个利未人做他们的家庭祭司。
更说明信仰上的混乱与偏差。
更说明他们信仰上的混乱与偏差。
但这件事情为什么跟但支派有关系呢？
但为什么这个事情跟但支派有关系呢？
因为在士师记十八章这样记载。
因为在士师记十八章的记载，
但支派那时候还没有占领这个地方当作他们的一个居住的地方。
那当时但支派还没占领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地方，
所以呢，他们就到处寻找一个地方要来去做他们长久居住的地方。
所以就四处寻找一个所在，要作为因长久住的所在。
所以但支派呢，他们就四处去找。
所以但支派因四处去找，
就来到了这个米迦的家。
就来到了这个米迦的厝。
然后抢夺他们家中一切的神像和以弗德。
然后抢因厝内一切神像跟以弗德。
那也顺便带走这位犹大族的少年利未祭司。
嘛，顺便把这个犹大族的少年祭司给带走。
但支派的人问少年祭司说：“
这但支派人问这个少年祭司讲，
你要做米迦一家的祭司比较好呢？
你要做米迦出来因一家人的祭司好呢？
还是做我们以色列一个支派的祭司比较好呢？
还是做咱以色列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
我们当然知道说以色列这个支派的人比较多嘛。
那当然嘛，知影这以色列一个支派的人是较多啊。
所以那个祭司心里就很开心。
所以这个祭司心里就欢喜，
就跟但支派的人一起过去了，
就跟但支派做伙过去哦。
后来呢，这个但支派呢，他们就北迁到拉邑这个地方。
咩啊？但支派都往北边到拉邑这个所在。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下。
哎，咱把这个地图噶放下细。
那个但支派往上斜角上面那个地方，
这个但支派为北边到这个东北边这个所在。
这个最北部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蛋，小小的一个字蛋。
上北边再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蛋。
本来那个地方叫做拉邑。
本来那个东北边那个蛋那个所在叫做拉邑。
因为但支派的人北迁到这个地方，所以把拉邑城的居民都杀光。
因为但支派向北边刷到那个所在，所以把那个所在的人都给抬了。
所以呢，就蛋就真的到这个最北边的地方来居住。
所以但就真正到上北边这个所在来住，
就在那边为自己设立雕刻那个像，
就伫遐为家己设立要雕刻这个像。
好，那大家或许会问说，这位原本住在犹大记的少年利未祭司是谁？
但你可能想讲，本来这个住在犹大地这个少年祭司是什么人？
答案是在士师记的十八章三十节。
答案伫个士师记十八章三十节。
这位少年祭司就是摩西的孙子革顺的儿子约拿丹。
这个少年祭司就是摩西的孙革顺的囝约拿丹。
摩西的孙子约拿丹只是利未人。
摩西的孙约拿丹伊只是利未人。
他没有资格担任祭司。
哦，伊只是利未人，伊无资格做祭司。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祭司原本只能由亚伦的子孙担任。
因为圣经跟咱讲，祭司原本跟咱当由亚伦的子孙来担任。
但是呢，这个约拿丹呢，他先去当米迦家里的私人祭司。
按讲约拿丹先去做米迦厝内的私人祭司，
后来又成为但支派的祭司。
尾啊，佫成做但支派的祭司。
直到主前1050年，约柜在示罗被非利士人掳去。
一直到主前1050年，约柜在示罗被非利士人掳去。
所以在士师记的18章31节这样说。
所以在士师记18章31节来讲，
是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因为一个儿子偷窃的事件，
因为这个囝偷窃的代志，
演变成但支派拜偶像，
变作但支派拜偶像，
整个支派拜偶像，
整个支派拜偶像，
真是不可思议，
真正是想不到。
再来，我们看士师记的结局的第二个败坏。
过来，咱看士师记结局的第二个败坏，
就是道德上的败坏，
就是道德上的败坏。
便雅悯支派来犯奸淫。
本亚面鸡排还甘霖，
这是记载在士师记的19章到21章。
这是记载在士师记19章到21章。
整件故事的起因，
整项代志的起因，
是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
是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
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妻子为妾，
娶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做妾。
请大家听清楚，是妾，不是妻哦。是妾不是妻，
请大家听清楚，他是妾不是妻。
那我们又回到这一张地图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这张地图。
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
一个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
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当作他的妾，
娶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做妾，
又是跟以法莲跟犹大伯利恒有关系，又
是跟以法莲犹大伯利恒有关系。
妾因为行淫离开了丈夫，
这个妾因为怕淫离开丈夫，
所以呢，他就回到他的娘家，就是伯利恒嘛，
所以回去他的后头厝就是伯利恒。
他丈夫呢，就苦口婆心的要去把他的妾把他找回来。
因的丈夫就去妾的厝内要藏伊倒转来。
所以呢，他就从以法莲来到伯利恒。
所以同意离开以法莲到伯利恒，
想要把这个妾带回去以法莲。
想要把这个妾带回以法莲。
但是呢，他们在带回去以法莲的途中，
不过他在带到回去的路途中，
突然就天黑了，
因为天暗了，
来不及回到家，
未赴回到家。
所以呢，他们会经过哪一个地方，就是便雅悯，
所以就经过便雅悯
这个支派的这个居住的地方，
这个支派他们所住的地方。
我们来看下一章，
等来看下一章，
下一张投影片，再把它缩小一点好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理位置哈。那个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地方叫做基比亚，
在便雅悯支派那个所在叫做基比亚，
就是基比亚，一个是一个城市，
是一个城市。
所以呢，这个利未人要把他的妾从伯利恒带回去以法莲山地，就经过这个基比亚城。
所以这利未人要把这个车队伯利恒带回去以法莲山地，就经过这个基比亚城。
天黑了，就有一个老人留在他们家住宿。
天暗嘛，就一个老人住，伊就一个老人厝内住。
但是到了晚上，
暗过到暗时，
城中的匪徒就围住了这个老人的房子。
城中的匪徒就把这个老人的厝给围起来，
本来要凌辱这个利未人，
本来要侮辱这个利未人，
但这个屋主呢，就把这个妾利未人的这个妾交给匪徒。
不过这个厝内的主人，他就把这个妾交给匪徒，
造成这个利未人的妾被凌辱致死。
所以引起利未人这个妾去用侮辱到死。
隔天早上起来，
第二天起来，
这个利未人一看到，
这个利未人看到，
就悲痛万分，
就非常的艰苦。
他用刀把妾的尸身切成12块，
他用刀把这个尸体切成12块。
他差派人家把这个尸块寄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
他叫人把这个尸体这12块，送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
在士师记的19章30节这样记载。
在士师记19章30节这样说。
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直到如今，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因为便雅悯人不肯将基比亚城的暴徒交出来，
因为便雅悯人不因为把基比亚城的暴徒来交出来。
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呢，就开始聚集要攻击便雅悯支派。
以色列人呢，在一个支派就开始要攻击这个便雅悯支派。
圣经记载，以色列的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
圣经记载，以色列人众人彼此联合，跟他一个人。
他们准备聚集攻击那一个基比亚城。
因要组织攻击迄个基比亚城。
他们这一次的团结，竟然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因这边的团结，竟然是为了淫乱的缘故。
这也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的内战。
那是以色列人第一遍内战。
很可悲的故事。
真可悲的故事。
十一个支派攻打一个支派。
在一个支派去打一个支派。
十一个支派有四十万个战士，
在这支派有四十万的战士，
攻打便雅悯支派26000个精兵，
连去打便雅悯支派有26000精兵。
本来十一个支派以为会轻松获胜，
本来在这支派想讲因真轻松会当打赢，
但第一次攻打，
按过第一遍去打，
当日被便雅悯的支派杀死以色列人22000人，
迄天被便雅悯人杀死以色列人22000人。
第二次又上去攻打，
第二遍又去打，
那一次又被便雅悯人杀死他们十一个支派18000人，
一个比便雅悯支派台西18000的人。
前两次十一个支派总共死了40000人，
前两次这十一个支派拢总死了40000人。
便雅悯人的战士只有26000人，
按个便雅悯人的战士只有26000，
但是他们却死了40000人。
但是他们去打却死了40000人，
便雅悯人的战士没有什么受到伤害，
便雅悯人的战士没什么伤害，
他们就开始觉得很难过，
他们就开始感觉很艰苦。
十一个支派彼此聚集，
在一个支派做会组织，
他们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原来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打输，
为什么我们会打输呢？
所以在四世纪的20章26到27节这样记载，
所以在史书记里的进入26章27节的记载，
我小弟来念一次。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这是他们要去攻打的第三次求问神，
这是他们第三次去打便雅悯的，因先求问神。
前两次也有求问神，
前两次也求问神，
但死伤无数，
但不过死伤很多人。
第三次神果然将便雅悯支派交在他们手中，
第三次神果然把便雅悯人交在他们的手里，
便雅悯人被杀到只剩下600人，
便雅悯人被杀到只剩下600个人。
当全部的以色列人冷静下来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冷静下来的时候，
发现本来的十二支派竟然少了一个支派，
他们发现本来十二个支派竟然减少一个支派，
因为便雅悯人只剩下600人，
因为便雅悯人只剩600个，
600个男丁，
600个男人，
他们就开始呼求神，
他们就开始呼求神了。
士师记的21章2到3节这样子说，
士师记21章第2节第3节这样
说，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的一个支派的事呢？因为以色列人之前有启示说，
因为以色列人之前有旧章说，
必不将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当作太太，
因无要把自己的查某囝给便雅悯人做太太。
他们想说怎么办，要为了这个事情解套，
你想说要怎么来，要怎么解决，
只剩下600个男丁，
只剩600个查某人，
但是十一支派的女生又不能嫁给这个便雅悯支派，
但是在他的支派的人还不能嫁给便雅悯支派的查某人。
他们就去找这个基列雅比人400人，
他们就去找基列雅比人400人，
然后去示罗掳了200人的示罗女子，
然后去示罗抢了200个示罗的女子，
总共刚好600人，
拄啊拢总600个人，
就抢回来让便雅悯人当做太太，
那抢回来让便雅悯人做太太，
来繁衍后代，
来生托后代，
避免便雅悯支派被灭族的危险，
以免便雅悯支派被灭族。
因为一个淫乱的事件，
因为一个淫乱的代志，
造成以色列数万人的死亡，
造成以色列人四万人的死亡，
便雅悯支派差一点被灭绝，
便雅悯支派差一点被灭族，
很可怕的故事，
真可怕的故事。
士师记就在这两个悲惨的故事当中结束，
士师记就在这两个悲惨的故事中间结束。
幸好在一片的黑暗中，
加在在一片的黑暗中间，
出现一道曙光，
出现一道光。
不要忘了，有一个外邦摩押地的平凡女子叫做路德。
卖袂记有一个摩押地平凡女子叫做路德。
路德记是发生在哪一个时期？
路德记是发生一个什么时期？
大家应该很清楚。
大家应该真清楚。
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就是在这个时阵。
发生在士师时期。
就是发生在史书书记
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
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跟人说，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
当史书秉政的时候，
所以一片的黑暗当中还有出现这一位外邦的平凡女子叫做路德，
在一片黑暗中间又出现一个外邦的平凡女子叫做路德。
路德因为她正确的选择，
路德因为她正确的选择，
对婆婆不离不弃的爱，
对大家无放下的爱，
对以色列神信仰的忠心，
对以色列神信仰的忠心，
让他得以进入君王耶稣基督的族谱，
让他能进入君王耶稣基督的族谱，
他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
他变成大卫王的阿祖，
是不是很奇妙？
感觉真奇妙呢。
在国中无王的时候，
在国中无王的时阵，
神早已预备将来君王的血脉，
神早就把将来君王血脉准备好了。
竟然是从一个外邦女子而出，
竟然是为一个外邦女子而出。
这更加证明，凡相信敬畏他的人，
这更加证明，竟然相信敬畏伊的人，
不论是不是以色列人，
无论敢是以色列人，
神都悦纳，
神拢悦纳。
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两个历史故事，
发生在三千多年前这两个历史故事，
带给我们现在什么样的教训？
伊给咱什么教训呢？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咱在看圣经的时阵，
看到之前所记载的历史，
看到之前记载的历史，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它的背景。
咱一定要了解伊的背景，
了解他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
了解伊为什么发生这样代志，
了解他那时候的历史意义，
了解当时的历史意义。
我们如果对他们历史意义有了解了以后，
咱了解伊的历史意义了，
我们就要开始反问自己，
咱就要开始问自己，
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
对咱现在基督徒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所以呢，除了了解他的历史意义以外，
所以除了了解伊的历史意义了，
我们要从这个历史上学习到现今带给我们的教训，
咱来学习在现在带给咱什么教训。
所以呢，小弟去统整这两件事情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所以小弟去统整这两项事情有什么共同点。
小弟发现他们有三个共同点，
小弟发现他们有三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也就是第一个教训，
第一个教训
就是他们都是先从轻忽罪、忽略罪开始，
就是拢是为轻忽罪开始。
我们看那个米迦偷钱，
咱看米迦偷钱，
他本来先是贪心偷钱，这样
伊本来只是贪心偷地钱，
妈妈就轻忽说没有关系啦，
妈妈就讲无要紧啊，
儿子你做得很好，
囡仔你做得真好，
你这些钱吼，你还我的吼，你知错能改，
你这些钱有害我，你知道不对，你有悔改，
你良心发现，
你良心发现，
还鼓励他的儿子，
还鼓励他的儿子，
然后呢就把这个钱拿去雕刻偶像，
就把这个钱拿去雕刻偶像，
来敬拜侍奉这位神，
来敬拜这个神。
然后后来呢又聘请利未人成为他们的家庭祭司，
后来又聘请一个人做他们家庭的祭司，
以为这样子可以蒙神祝福，
他想说这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却已经不知道走入死亡的陷阱，
却唔知道已经走入死亡的陷阱。
小小的贪心偷窃，
小小的贪心偷窃，
妈妈轻忽他，妈妈轻忽这件事情，
妈妈轻忽这样代志，
还变相鼓励，
个变相的鼓励，
支持小孩子去犯罪，
支持这个囡仔犯罪。
最后演变整个淡之派拜偶像，
尾仔变作规个淡之派拜偶像。
结局是淡之派在以色列，在启示录的得救名单当中被除名。
啊，尾仔是因基淡之派伫个启示录的得救名单内底被除名。
这个支派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
这个支派无一个人得救。
第二个事件就是利未人娶妾。
第二个事件就是利未人娶妾。
妾行淫离开丈夫。
这个妾怕淫离开丈夫，
依照当时候的律法，应当要被石头打死。
照当时的律法，应当被石头打死。
丈夫是利未人，
这个他的丈夫是利未人，
更应当传讲神的律法，执行神的律法。
他更应该传讲神的律法，执行神的律法。
他非但没有让妻子受审处死，
他不止没让太太受审处死，
却还去娘家把他带回来，
阿哥去后头厝家带回来，
最后被匪徒凌辱致死，引爆了内战。
上尾啊，去有匪徒侮辱致死，佮引爆内战。
十二个支派小弟统计了一下，
十二个支派小弟统计，
总共死了六万多人，
当中死了六万多人。
便雅悯支派只剩六百人，
便雅悯支派只剩600人。
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大家听起来敢会感觉真恐怖？
轻忽罪、忽略罪会不会变得很恐怖？
轻忽罪敢会变得真恐怖？
绝对非常恐怖，
一定是真恐怖。
米迦偷钱，
米迦偷的钱，
利未人娶妾，
利未人娶妾，
看起来觉得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这看起来跟那真细项的代志，
但因为人的私欲，
不过因为人的私欲，
轻忽罪、忽略罪、
轻忽罪，
造成的死亡变得非常的大。
造成的死亡是非常的严重，
小罪变成大罪，
小罪变成大罪，
大罪变成死罪，
大罪变成死罪。
但支派整个支派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
但支派整个支派没一个人可以得救，
灵性灭亡，没有一个可以得救，
灵性灭亡，没一个人可以得救。
便雅悯支派被杀到只剩下600人，
便雅悯支派向抬高只剩下600人。
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
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跟人说，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罪既然长成，就生出死来。
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卖主欺，神是轻慢不得。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撒种的，
顺着情欲亚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这个为情欲收出败坏。
顺从圣灵撒种的，
顺着圣灵亚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这个为圣灵收出永生。
这个顺着情欲撒种的原文是这样子，
这个顺着情欲亚种的原文是这样，
顺着罪恶的本性撒种的，
顺着罪恶的本性亚种的。
每一个人都有罪恶的本性，
每一个人都有罪恶的本性。
当我们受洗受圣灵的那一刹那，当我们受洗受圣灵的那一刹那，
当我们受洗受圣灵的时候，
如果没有让圣灵来除去我们罪恶的本性，
如果没有圣灵除去我们罪恶的本性，
我们一样没有办法得胜，
我们同样没法得胜。
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圣灵跟情欲彼此相争，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的圣灵跟情欲彼此相争。
我有依靠圣灵的帮助，
只有我靠圣灵的帮助，
才能战胜肉体的情欲，
才能打赢肉体的情欲。
第二个教训跟第二个共同点是什么？
第二个教训跟共同点是什么呢？
都和利未人有关，
都跟利未人有关系。
利未人是神特别从十二支派拣选出来服侍他，
利未人是神特别为十二个支派拣选出来来服侍伊。
任务是办理会幕的事工，
伊的任务是办理会幕的事工。
抬神的约柜来抵抗仇敌，
跟神的约柜来对抗仇敌。
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担任祭司，
跟那亚伦的子孙来当做祭司。
他们献祭给神来为百姓来赎罪，
因献祭有神为百姓来赎罪，
为奉主的名来祝福他们，
奉主的名祝福因。
所以呢，利未人在以色列家中无业无份，
所以因在以色列家里无业无业无分，
散居在十二个支派提供的诚意居住，
分散在第十二个支派提供的城里底。
这十一个支派来负责供应他们生活一切所需，
这十一个支派负责供应因生活所需要的。
但是呢，利未人负责教导十一个支派律法，
所以利未人负责在十一个支派教导律法，
使他们明白律法得以遵行，
让以色列百姓可以知道律法，知道遵行。
米迦从犹大伯利和聘的那个利未祭司，
米迦为犹大伯利恒所聘请的利未祭司，
是摩西的孙子约拿丹，
是摩西的孙约拿丹。
摩西的孙子约拿丹只是利未人，
摩西的孙约拿丹只是利未人，
他没有资格担任祭司，
他没资格做祭司，
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担任祭司，
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当做祭司。
这记载在民数记三章一到十节，
这记在民数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其他地位支派的人是来协助祭司办理会幕的事，
其他利未支派的人是来合作祭司来办理帐幕的代志。
约拿丹贪图私利，
约拿丹贪贪爱钱财，
冒充祭司的身份，
冒充祭司的身份，
先是担任一家的祭司，
先是担任一家的祭司，
最后担任但支派一整个支派的祭司，
后来变成但支派整个支派的祭司。
他利益熏心，
因为贪爱钱财，
不遵守神的吩咐，
不遵守神的吩咐，
擅自担任祭司的职分，
自己就去做祭司的职分，
带领整个但支派去拜偶像，
带领整个但支派拜偶像。
再来就是一个利未人娶一个妾，
再来就是利未人娶妾，
妾行淫离开丈夫，
妾行淫离开丈夫。
按照当时的律法，利未人应当要把这个妾处死，
按照当时的律法，利未人应当把这个妾给处死。
他反而去娘家把这个妾找回来，
他颠倒去他的后头厝把这个妾找回来，
最后引爆一系列的内战，
后来引起很多的内战。
神特别拣选出来的利未人，
神特别拣选出来的利未人，
他们比一般人更熟悉神的律法，
因比一般人应当更加认识神的律法，
都堕落成这样子，
都这样对的。
那时候的人民应该更是目无法纪，
那当时的人民应该是更加不遵守法律，
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随着自己的心意而行。
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这样说，
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这样说，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们可能认为说，那时候拜偶像没有关系啊，我们现在不会拜偶像。
咱敢不使讲，你当阵拜偶像，无要紧，咱即马袂拜偶像。
但圣经上告诉我们，
按个圣经顶头甲咱讲，
我们的贪心就是等于拜偶像。
咱的贪心就甲拜偶像同款。
贪心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个定义。
贪心是一个艺术真，真包括足侪代志。
神看每一个人的内心，
神看每一个人的内心。
当你看别的事情比神重的话，那一个事情就是偶像。
当你看一项代志比看神更加重要的时阵，那个代志就是偶像。
那个就是一种贪心。
那就是一种贪心。
利未人的贪心。
利未人的贪心，
拜偶像，
拜偶像，
跟淫乱，
跟淫乱，
反映出士师时期以色列民信仰上的轻浮跟堕落。
反映出士师时期以色列民信仰上的轻浮跟堕落。
反观现今的我们，
咱看今麦咱，
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拥有这四重的身份。
咱有这四种身份，
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
咱嘛是君尊的祭司。
但是我们要思考自己，
但不过咱自己要思考，
贪心与淫乱，
贪心跟淫乱
是否充斥在教会当中？
敢是充满伫个教会内底？
我们如何从这个历史的教训得到一些反省的地方？
咱安怎为历史的教训，予咱知影反省？
第三个共同点跟教训，
第三个共同点跟教训，
都和以法莲与犹大的博弈很有关，
都跟以法莲的跟犹大的伯利恒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地图啦，再看一下刚才的地图，
咱阁看一下稍等，拄只地图。
再上一张吼，偷妈妈钱的米迦是住在以法莲山地，
偷老母钱的米迦是住在以法莲山地，
娶妾的利未人也住在以法莲山地，
娶妾的利未人嘛住在以法莲山地。
这两个都跟以法莲有关，
这两个都跟以法莲有关系。
被但支派聘做祭司的少年人约拿丹，
被但支派聘请做祭司的少年人约拿丹，
是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
是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利未人。
之前提到的利未人娶了一个妾，
之前讲到利未人娶一个妾，
妾是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女子，
妾是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女子，
又跟犹大伯利恒有关，
跟犹大伯利恒有关系。
所以这两件事情都跟以法莲跟犹大的伯利恒有关，
所以这两件事情都跟以法莲还有犹大伯利恒有关系。
这两个支派的败坏，
这两个支派的败坏，
象征当时的人民全面性的败坏，
表示当时的人民全面性的败坏，
也造成他们第一次攻击便雅悯支派时死伤无数，
也造成他们第一遍攻打便雅悯支派死这多人。
士师记的20:18-21，小弟念一下。
士师记20:18-21，小弟来念一下。
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利恒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以色列人早晨起来对着基比亚安营，以色列人出来要与便雅悯打仗，就在基比亚前摆阵。便雅悯人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人。这个是他们第一次求问神，
这是他们第一遍求问神。
十一支派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先去跟便雅悯人打仗？
在一个支派人求问神讲，阮中间谁会当先去跟便雅悯人相战？
他不是问神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仗哦？
他不是问神讲，阮敢不使去相战哦？
十一支派的人已经决定了要打仗，
在一个支派人已经决定要相战，
但是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支派要先去打。
不过他不知道应该是哪一个支派先去打，
他就问神说，哪一个支派要先去打仗？
伊就问神讲，倒一个支派要先去打。
耶和华告诉他们说，犹大当先上去。
耶和华甲因讲，犹大先去哩。
这一次死了22,000人。
这边死了22,000人。
犹大没有比便雅悯人支派更圣洁。
犹大人民无比便雅悯支派的人更加圣洁。
上去先死了22,000人。
因去先死22,000人。
吓到了。这次打第一次吓到了，第二次他们又要问神。
第一遍惊到了，第二拜又问神。
士师记20:24-25。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争战，又杀死了他们18,000，都是大带刀的。十一支派的人原本以为他们会轻松获胜，
在一个支派的人本来想讲，因真轻松就这样打赢。
但他们却连续失败2次。
不过因靠连续失败2次，
前2次也都有求问神。
前2次赶快有求问神。
第一次求问神，他们已经决定要上去打了。
第一遍求问神，你已经要去打了。
所以呢，神就跟他讲啊，那你就犹大先上去。
神就跟他讲，让犹大先去。
第二次求问神，就问说我可不可以上去？
第二次求问神就说，我敢不敢去？
我们还可不可以继续打下去？
我敢不敢再继续打下去呢？
神说你们可以去打。
神说你们去打，
但又死了18,000人。
不过又死了18,000人，
被打到信心都失去了，
被人打到信心都没去了。
他们就开始有点后悔了，
他们就开始有一点后悔了。
他们开始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开始做一件事情。
刚才小弟应该有念过，
刚才小弟应该应当有念过，
在士师记的20:26-28，
在士师记20:26-28，
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侍立在约柜前， 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打仗呢，还是罢兵呢？这次就问哦，要打仗还是不要打了？
你这边就问哦，要休战还是要休兵呢？
耶和华这是怎么回答？
耶和华这边怎么讲呢？
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神的回答就很清楚，
这边神的回答就很清楚，
你们当上去打，
你们去打，
我会把便雅悯支派交在你们手中，
因为我会把便雅悯支派交在你们手头。
那为什么这次神会这样回答他呢？
为什么这边神会这样回答他呢？
因为他们开始悔改，
因为他们开始悔改，
哭嚎
靠，
祭司开始献祭，
祭司开始献祭，
他们开始进食，
他们开始进食，
而且腓尼哈出现在约柜前，
而且腓尼哈出现在约柜面头前。
在民数记的25章记载着腓尼哈的这个人，
在民数记25章有记载到腓尼哈这个人。
以色列的百姓在进入迦南地前，
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进前，
他们住在蛇亭，跟摩西亚的女子行淫乱。
因住伫蛇亭，甲摩亚的女子行淫乱。
那时神的怒气发作。
迄当阵神的怒气发作。
因瘟疫死的总共有24000人。
因为瘟疫死的有24000人。
圣经说，腓尼哈有祭邪的心。
圣经讲，腓尼哈有祭邪的心。
将正在行淫的首领心力刺死。
等咧惊，惊因的首领心里个都是
神的怒气才止息，
神的怒气才止息。
因此，腓尼哈被神认作永远的祭司。
所以腓尼哈被神叫做永远的祭司，
因为他有祭邪的心，
因为有祭邪的心。
腓尼哈对淫乱的事情深恶痛绝，
腓尼哈对淫乱的代志非常的愤怒。
所以呢，腓尼哈也出来了，
所以腓尼哈嘛出来啊。
代表他们这次真的要努力认真悔改了，
代表他们这边真的要努力悔改了。
当11个支派看见自己的罪跟问题的时候，
当11个支派看到自己的罪跟问题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们说，
神就跟他们说，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第三次他们终于打赢了便雅悯支派，
第三次又终于打赢了便雅悯支派。
这是诗记带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
这是诗书记带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
要随时反省看见自己的问题，
要随时反省看到自己的问题。
主耶稣也提醒我们，
主耶稣也提醒我们，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
再来你才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低调你兄弟眼中的刺。
所以我们的问题总是比别人的问题大得多，
所以我们的问题总是比别人的问题大很多。
这是小弟从士师记的教训里面提供给大家一起分享的三个点。
这是小弟为士师记的教训提供给大家三个点。
最后小弟要来讲结论，
后来小弟来讲结论。
士师记的结局虽然是信仰与道德的双重败坏，
士师记的结局虽然是信仰跟道德相同的败坏。
那时国中无王，
那当时国中无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地行，
神却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民的应许，
神却无忘记伊对以色列民的应许，
必有一君王从大卫子孙而出，就是耶稣基督。
的确有一个君王为大卫子孙而出，就是耶稣基督。
路德出现在士师时期，
路德出现在士师的时期，
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
他变成大卫的阿祖，
这是不是很奇妙？
感觉真奇妙。
我们需要一个王，
我们需要一个王，
这个王在天上，
这个王在天顶，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士师记的重点就是以色列人厌弃天上的王来治理他们，
士师记的重点就是以色列人讨厌天顶的王来治理他们，
他们只想任凭己意而行，
他们只想要凭着自己的意思而行，
最后进入全面性信仰与道德上的败坏，
最后进入全面信仰和道德的败坏。
阅读士师记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读士师记我们能得到什么教训？
我们来看第四个投影片，第四张投影片，
我们来看第四张投影片。
再下一张，把它缩小一下。这个，麻烦缩小，再缩小。对比之前的第一张投影片，我们可以知道。
对比之前第一张投影片，咱就当知影。
四世纪的七次循环。
四世纪的七摆的循环。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信徒的生活写照。
咱想看咱信教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犯罪？
咱刚是常常在犯罪。
然后呢，因了罪来受苦。
然后因为犯罪受苦。
圣经上吼，希望我们为义受逼迫。
圣经顶头希望咱为义受逼迫。
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
主耶稣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是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因的。
但他从来没有说为自己的罪受苦是有福的。
不过他从来没说为自己的罪受苦是有福的。
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罪来受苦。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罪来受苦。
犯了罪受了苦，
犯了罪受了苦，
然后就开始跟天上的神来呼求悔改，
就开始跟天上的神呼求悔改。
神来拯救我们，
神来拯救我们。
感谢主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
感谢主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难关。
但是如果我们又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
不过我们如果没有顺从圣灵的带领，
没有遵照圣经的指示，
没有遵照圣灵的指示，
圣经
的指示，
然后呢又开始犯罪，
又开始犯罪，
然后又开始受苦，
又开始受苦，
然后呢呼救，
过来呼救，
然后神又再次原谅你，
神又一次来原谅你。
这样我们信徒如果进入这种循环，
这样我们的信徒如果进入这样的循环，
就跟四世纪的循环是一样的，
就跟四世纪的循环是一样的。
他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循环，
我们没办法脱离这个循环。
这个循环四世纪给我们的教训，会进入无可避免的败坏。
这个循环四世纪的教训会进入无法度避免的败坏。
所以我们应该要思考，
所以我们应当思考，
我们信主受洗以后，
但是信主受洗了，
是否有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
跟我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还是如同四世纪的百姓一样，
还是参像四世纪的百姓一样，
轻忽诱惑的结果，
轻忽诱惑的结果，
就是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道路，
就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道路。
在现今邪恶的世代，
在现在邪恶的世代，
我们需要彻底的悔改，
我们需要彻底的悔改，
修正自己的脚步，
修正自己的脚步，
让耶稣在我们内心当王，
让耶稣在我们内心做王，
好像当时在士师时期的路德一样，
好像就当时在士师时期的路德一样，
成为一颗明亮之星，
变作一颗明亮的星，
照耀黑暗的世代，
照亮这黑暗的世代。
愿我们都能成为光明之子，
愿我们都能成为光明之子，
荣耀主的圣名，
荣耀主的圣名。
今天的聚会就到此，
今天聚会到这，
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25首。
我们做一唱赞美诗225首。
圣灵的恩惠我当祈求，宝贝的能力在我里头，祝我借灵过出今天修，
圣灵过水长流，
得在迷在天聚会，生不家中不是最宝贵，心中的情节再不犯罪，靠圣灵的恩惠，
圣灵的神定我当公文，真神的旨意我要依从，正经是关注做成成功，
尽责任不鞠躬，乐在必在天聚会，生不家中不知最宝贵，心中的情节再不犯罪，靠圣灵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我不消灭，当我的若是他的无知，凡事尊称到圣灵
量永不衰竭。乐在乐在必在天聚会，生不加重不知最宝贵，心中的情结再不犯罪，好生你的恩惠，生命的引导我要顺从，肉体的情欲我必出尽，参公的寄生加深苦我，做主圣洁心灵，乐在乐在必在天聚会，生不加重不知最宝贵。